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台北在飞跃，我持续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得轻松一下，聊聊艺文活动、艺文资讯哦。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呢是生动传艺啊，喜欢艺文资讯的听众朋友就别错过了、哦、要聊聊的是大家很熟悉，普遍台湾人都很熟悉的一项传统艺术哦，布袋戏。我小时候也蛮常看布袋戏的，那我小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看电视了啦。那我父母那一辈的布袋戏就比较像是会在那个庙口啊，就是宫庙前面的那个布袋戏、野台戏那种，其实真的不太一样了。现在要找到这种，确实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机会跟时机哦。那我小时候看布袋戏，说真的也是妈妈看，然后我们就一起看。小朋友没有什么那个转台的选择权哦，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像布袋戏讲的是台语嘛，我们家其实大部分说的还是国语比较多，所以听不太懂。但是那个声调哦，腔调，我小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就摸摸啊垮，摸摸啊垮，也蛮有乐趣的。要说真的很了解吗？那肯定是谈不上的。但是我现在是很庆幸说，哇，我小时候还有经历那一段，就是布袋戏在电视里面演出，然后很夯的时代。那我有那一段期间还跟着一起看，我觉得很不错诶。就毕竟现在布袋戏有很多不一样的转化，然后甚至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形式，喜欢布袋戏的民众也说是越来越多了，不要说这是长辈才喜欢的，很多年轻人也喜欢。我们今天呢就进入生动传艺的单元，重新的来认识一下布袋戏吧。
你听传统艺术的呢喃，生动传艺。
来到今天的生动传艺，我是微微。今天生动传艺有邀请到的是红宛然古典布袋戏团的团长吴荣昌团长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哇，其实提到布袋戏哦，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讲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门传统艺术、嗯、大家多多少少啊可能从以往假设有看过那个在庙会前面的经验哦，或者是其实有时候电视也有嘛，在更早期电视剧也有蛮多出现的。老师能不能聊聊其实自己过往接触布袋戏的一些经验，因为不只是操偶师哦，自己还有自制很多布袋戏偶服，还有道具上也蛮有兴趣的，这一点我觉得算是扩及很多层面、
嗯哦、是这样。因为小时候的生活里面，就比如说比较常会有拜拜，归堂行妹就是街头巷尾都有人在拜拜、嗯、那都会有戏在演，歌仔戏啊布袋戏都有。那所以说我们小时候对这些东西就是会很有兴趣。那以前演布袋戏，因为它是用偶来演，所以就它的造型会很吸引人、
嗯、
那我曾经我很印象里面很深刻，就是说有个剧团，他每年固定就这个时间他就会来演、
哦，
那来演的时候，他永远在他的背后，
嗯，
有个杆子，就会挂很多木偶、
嗯。
那其中有一种偶，那我就觉得，我今年看到他，就是他在演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挂在那边。
嗯，
那因为他很漂亮，
嗯，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说，哎，他哪时候会上台？就等了一年又一年又一年，一直都没有等到他上台过，这样子。所以就是对这个东西，就慢慢就从这边以后有个兴趣上来。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到那种表演啊，不只是看表演本身，有时候看到他整个棚架搭起来之后，旁边有些零零散散的道具啊，或者是背景啊，其实有的时候它的特殊性也会吸引我们的目光。
对，其实像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去看，跑去看后台，
大家都想知道后面到底在做些什么。
对对对，尤其像歌仔戏，你看他演员在化妆的时候就很有趣啊、
嗯、
对啊，那就觉得他们到底是，就你会觉得那样的一个演出，他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表演的方式，把它演出去、
嗯、
你看那边那一堆人在那边忙，他们到底在忙什么。
嗯，
那因为我本身对画画对美术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很喜欢看那些雕刻的东西啊、
哦、
木偶啊，或者说他们的化妆他们的服饰这样、
嗯、
所以就是反正在前面在演什么我反而不会说很去注意，
嗯，
反而是会去看那些，对对对，那些东西。
哇，哎、欸，有别于我们大家讲说，看到那个布袋戏的表演，大家可能会对于里面的操偶啊，或是剧的本身哦、喔，会吸引目光。老师是马上注意到说，很想知道人家后台怎么去操作的，然后那些怎么去制作。
因为老实讲，那时候小孩子，
嗯，
他到底演什么，其实我们不见得听得懂、
哦、
看得懂。虽然说你知道他在讲台语，那你也大概听得懂、
嗯，
可是那些东西他并不会那么吸引你。
嗯，
反而是你看得到的东西，就是比较具象的东西，你会吸引到你。 那后来是慢慢的，哎，长大之后就发现说，这些东西它其实蕴含的不是只有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它其实有很深的表演艺术的含义在里面。
嗯，是，我觉得任何一项艺术吸引到我们，可能都是一些小小的部分，
然后一个部分，
然后不见得说，哎，当下知道了或当下喜欢，你就可以觉得，哦，我好像要马上行动，可能都等到之后有一些机缘，
嗯，
你才有机会再重新接触。
是，
其实像吴荣昌老师哦，真的有机会可以向这个陈其煌老师学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嗯，
那蛮好奇说，当时老师是怎么样有这样子的机会，然后可以来拜师学艺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高中毕业是民国73年，73年，对，民国73年。那时候刚好那段时间是我们台湾，等于说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文艺复兴。
嗯，
就很多的专家学者啊，很多的这些地方的这些所谓的一些领袖之类，反正他们就是很注重台湾的这些本土文化，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在推这些东西，比如说在青年公园，在新公园，它都有所谓的民间剧展这一类的。
嗯，
那时候我刚好毕业，那时候《自立晚报》现在没有了，
嗯，
它就是一个比较本土的报纸，
嗯，
那它就有连载那个刘焕岳老师写的一个礼拜的连载，就是介绍台湾的布袋戏。
哦，
那他的文笔非常好，那就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其实除了报道以外，他还有一种想象空间。那我们也喜欢到处跑的人，那时候就很向往那种剧团那种逐水草而居的那种感觉。
哦，到任何一个乡镇，
对，就是有点流浪，有点吉普赛那样。
嗯，
那个东西，后来你就看到一些它里面的照片，那陆陆续有其他的报道，
嗯，
那就看到那些偶啊那些东西，它的那种美就很震撼人，
嗯，
对，然后
就勾起小时候，哦，我其实很喜欢，
对，那慢慢的就去接触。那有一次就是《自立晚报》，它后面都有电话，
嗯，
那时候有西田社基金会，
哦，
他在募款，
他
有电话，我就打电话去问说你们有没有在教，他说没有。那我说我想学，他就给我李天禄的电话。
哦，oh, ，
李天禄老师傅的电话。
我就这样就可以要到电话，天哪！
就他，我就说我想学嘛。
嗯，
那他就给我电话，那我就打电话去问有没有在教。然后他说，嗯，那时候是李天禄老师他的媳妇接的。嗯，他就说外国人都在教了，何况是我们台湾人。
哦，
oh. ，那我们就抱着忐忑的心就去，那慢慢就跟在那边就慢慢学，东学西学。那就看他们也会制作。
嗯，
我师父跟我师叔他们都会制作，那就觉得很有趣。
哦，
那就慢慢跟在旁边加减看这样子。
哦，哇，欸，其实那个老师的主动性很强哦，就说除了一开始讲说喜欢布袋戏有跟很多道具啊服装之外，其实这个兴趣一直延续到之后，假设又接触到相关的类别，就马上赶快争取一下机会，然后就踏入这一行。
对，因为那时候是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嗯，
因为我第一小时候看布袋戏就是懵懵懂懂的，就是知道它是布袋戏。
嗯，
可是后来是有一次就是双十节在国父纪念馆看到小戏园的表演，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等于说我读书之后，
嗯，
一到出社会，第一次很近距离很那个去看布袋戏，而且它是用彩楼。
哦，
那有现场文武场，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可能也有，但是都不会去注意到。嗯，就反正布袋戏嘛，天衣框。那而且去到戏台底下，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去补流鱼啊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再看
小朋友爱玩。
对，其实就是那个氛围，它有点像一个有演出，那有旁边有小夜市这样子。
嗯，
那我们其实去吃东西的，那至于他在演什么我们其实反而是没有太大印象。
嗯，
但是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
哇，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正如很多台湾的民众对布袋戏的印象一样，跟我们很多过往的文化是有所结合的。嗯嗯，只要大家仔细回忆，可能小的时候多多少少都看过这些演出。
对，
然后你的记忆点也许不是在戏本身，但是你会觉得哇，当时那个氛围哦，邻里之间，然后跟邻居一起看戏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对，
那回到刚刚提到，就是吴荣昌老师跟布袋戏结缘之后，一开始是对这个道具啊，然后戏友啊很感兴趣，但是老师之后也有这个演布袋戏的演出需求，哎，不会觉得说跟自己当初喜欢的点还是有点分歧吗？又是新的领域了？
不会耶，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它都是在艺术的领域里面。
嗯，
因为我喜欢画图。
哦，
就是我学的是美工。
嗯，
所以那时候看到表演的时候，其实会发现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布袋戏的这些动作这么细腻。
哦，
那这些音乐这么好听，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完全喜欢上那个表演。
嗯，
那再加上说他的这些雕刻啦，他的偶的造型又很美，就他那种美是一种典雅，一种很传统的那种味道。
嗯，
所以那时候那个喜欢其实是有点狂热。
嗯，
就基本上我就是每天就是 工作完了，我就去找师傅。哦，那睡觉的时候就是把偶摆在枕头旁边。
哇，好痴迷哦。
那镜子就摆在脚后面，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两下再去上班这样子。
哇，哎、欸，那时候要用现在的话来讲，还挺斜杠的哦。
其实对啊，其实那时候后来工作之后就发现布袋戏太好玩了，嗯，所以我就把正式的工作辞掉，哦，我就跑去洗车，
哦，一心投入了，打算
对洗车比较自由啊，我就早上半天的时间，弄我下午晚上的时间我就可以去找师傅。那时候其实是蛮一心一意都想要去学这些东西这样子，
嗯，也很义无反顾啦。以现在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说，嗯，哇，老师你太疯狂了，就是因为一个喜欢就可以投注这么多。
对，可是那时候因为生活里面也单纯啊，没有其他的那个，嗯，那他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在一个艺术的领域，就是美学里面，就是美术里面。因为后来发现偶的这些雕刻啦、绘画啦，嗯，还有他衣服的刺绣、道具的制作，那都是我们学过的一些东西的延伸嘛，
这些技能的总和啦。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其实还算蛮如鱼得水的，就是学得很开心，嗯，只是说那时候其实我是算，因为那时候学的很多，哦，可通常都是学没多久又来来去去的，哦，那到最后其实我这个年纪这一辈的，哦，就这我一个，
哦，最后留到现在。哇，确实要对这个传统艺术有所投入。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是满怀热血哦，但是当然也会因为种种原因也不见得可以坚持到最后。那回到我们讨论这个布袋戏演出的需求，其实老师有特别钻研这个台语文，并且还有学习一些唱腔的部分，感觉这也是，嗯，像刚刚讲说，因为美工嘛是老师原本有的这个专业，好像还有点连结，嗯，但我想哦，这个唱腔哦，可会不会就算是第一次接触，或者是真的需要精雕细琢的部分？
其实唱的部分当然是你接触戏剧之后，布袋戏之后，嗯，你发现因为我们传统的布袋戏它需要锣鼓，嗯，它要唢呐这些音乐，那这些都是戏曲的东西。那以前布袋戏其实他们也有唱曲，嗯，那只是说布袋戏的唱曲，他们以前的师傅或者他们会觉得说，他一些统戏干呢，就是在这时间不够的时候要凑数，嗯，或者说，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在舞台上，因为人数很少，尤其是布袋戏是一个演师，嗯，一个助演，所以基本上你就站在那边2个小时就2个小时，3个小时就3个小时，不能跑。嗯，那如果有唱曲有武打的时候，这个助演才能溜，嗯，才能去上厕所，哦，才能去喝水，嗯，才能去，甚至说要去接业务。嗯，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他们演出的时候就会，哎，到了舞戏的时候就二手就助演要下去打，嗯，那主演就跑下
去
接业务干嘛的，其实以前是很忙的，嗯，对。
所以像刚刚讲到整个布袋戏的模式，我们现在开始渐渐从我们是观众的角度更明白说，哎，后台是怎么去操作，嗯，然后还有我们的操偶师们其实很忙哦，不是说我们在前面演哦，然后演完就走人了，中间还是有很多时间的连结。那老师自己在学习布袋戏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是比较自己觉得比较困难啊，需要有所突破的地方呢？
其实比较困难就诚如说主持人刚才讲的说，你要学些唱曲的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没讲完，就是说其实唱的东西就是说在布袋戏里面来讲，坦白来讲说它没那么重要，而且它不是以前不是主演唱，嗯，是文牧场的师傅唱。因为你想说一个人的声音他已经讲3个小时，
又要动手要动，
而且他又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他要变很多声音，所以基本上主演他没有那个嗓子，其实没有那个已经没那个力气了，而且很多时候其实主演的声音是坏掉的，嗯，他没有办法真的唱那么多东西，嗯，那所以说以前是分工的，嗯，啊，就是后台的这些乐师唱。那布袋戏他比较，因为他唱的东西不能唱多，嗯，因为他如果唱太多的话，因为木偶的这个身段动作是有限的，嗯，那有时候而且以前的观众看布袋戏的观众，他们又比较喜欢的是布袋戏的快节奏，哦，所以你把节奏拖慢，人家就说你在拖戏，哦，哎，所以唱的部分就在其实唱腔这种东西在布袋戏里面，它其实没有那么多发展，可是很可惜啦，嗯，我一直认为布袋戏也是戏曲，嗯，所以他也必须要有一些戏曲的唱腔去帮忙去烘托这个剧情嘛，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其实应该好好去学一学，嗯，所以就会花多一点时间啊，比如说像我就找汤文华老师，嗯，国光的头牌老生，嗯，那他有在教课，我们就去跟他学，嗯，那去了解他们唱曲的这些逻辑，还有他们用声音的方法，嗯，那再拿回来放在布袋戏里面用，嗯，这样子。
哇，老师也是 很好学哈，就其实有一些相关的领域，我们都可以来做融合，
都需要了，必须的、嗯，因为其实戏语它本来就是个综合的东西，嗯、就是你能拿到什么养分，你就尽量拿进来用、
嗯，
但是就是不要去违背或者说破坏它原本的美学的那种感受就好。
是，其实今年呢，我们在接班人好戏台的部分呢，其实有蛮多的演出，那有几出是已经演出完毕的，像是红泥关跟蜈蚣岭哦，这两个是已经演出完毕了。虽然大家目前是没机会看到，但是还是想要先让老师回顾一下当时这个故事的一些精彩片段还有演出的反应如何，因为正如老师所讲的，很多人看布袋戏喜欢那种快节奏的感觉、嗯、哦，咻咻咻，然后看到那个超偶师精湛的技术，我们就觉得哇太厉害了。
因为像那个红泥关，
嗯，
他其实因为在传艺的演出，他其实他有一个篇幅上限，他就是只有30分钟，
嗯，
所以30分钟里面你必须要把一个故事或者故事里面的一小段要说的有头有尾，
嗯，
那红泥关我们就取它后面最后一段，它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段故事，
嗯，
那就它的冲突性是比较大的、嗯、那就是这个本来是老婆要替先生报仇，就到了两军阵前的时候发现仇人长得比老公帅，就临时就变心了啊，那所以说这样的故事，它其实它的这个结它的结构里面，其实应该讲说这个人物，这个女生的这个人物，她本来要报仇的，
嗯，
那后来爱上敌人，她的心理的转折是什么，
嗯，
那其实一般传统戏来讲，它就是说故事，他比较不会去这么深入去讲这个人物、
嗯、
那我们就是利用唱，我刚才讲说就是唱腔，
嗯，
那就是按四句的唱、
嗯、
不能长嘛，太长的话那个篇幅就占掉、嗯、所以就按个四句，那就是把情绪做到，
嗯，
那之后这样子，而且他这里面有声有淡、
哦、
那我一个人声音要唱又要唱小旦、
嗯、
那后面还要唱大花莲，
嗯，
对，
哦，很忙，
对，所以那个声音的用的那个其实很就是其实是不小心就破掉的，声音就会坏掉。
不只是喜欢这个布袋戏哦，道具的制作，实际操偶的过程真的有非常多的困难之处。以上节目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赞助播出。听完布袋戏的故事哦，我们来收听一首好歌曲，由伍佰所演唱的《挪威的森林》。
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时时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持续跟大家分享丰富的生活话题新闻资讯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说在之前啊疫情的关系，政府不是推出很多什么国旅补助吗？很快就被抢光了，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上哦。那很多人讲说，还有哪些振兴补助可以赶快来领，还是说还有点机会的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哦，去找一下说，例如说像刚刚讲国旅相关或其他需求的，多多少少可能还有一些补助还没有被领完哦，这些就不要错过咯，就毕竟钱要花在刀口上。首先第一个大家也不断会提到的是这个租金补贴，是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哦。其实它有做延长，延长到这个月底10月31号，针对的是35岁的单身青年以下的单身青年、新婚家庭，并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胎儿的家庭、经济弱势家庭，每人每月所得为各地最低生活费的3倍以下，可以上网来填写资料哦。如果审核通过，10月就可以领取租金补贴。这个大家可以赶快来搜寻一下，如果你是有相关需求的民众。那这个国旅补助就是每一次都很夯，每次就是第一个就是个人的补助很快就领完了，那如果你是那种旅行业的，其实它还是有适度推出一些申请，像是10月1号开始到12月15号止，也有一批要申请团数是15团为限，本岛旅游15人以上，离岛超过6人以上，2天1夜的行程是可以来申请美团补助的。那我想这个从企业端来看也可以来省点资金哦。 那再来，电动机车也有补助哦，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大力推动的。很多地方政府针对你购买电动机车哦，太旧换新，其实都有一些补助。那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其实一直都有所谓电动机车振兴加码方案。不包含台北市跟桃园市已经宣布说加码补助延长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所以可以有相关的补助。如果你是新购买电动机车，太旧这个老机车换购新的电动机车，中央地方政府的补贴还可以有相关的奖励金。所以如果刚好你要换机车的话，其实可以事先搜寻一下在你所处的这个地方政府有没有一些补助金可以拿，也许你这样子买车呢也比较划算一些了，这是大家可以来留心的地方。也感谢大家锁定今天的台北在飞跃，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喽，明天见。
牵你的路若是只能陪你风雪一程，握你的手前尘后我都不问，荒凉人世谁管情有多真，茫茫人海只求拥有真心一份，就值得了爱，就值得了等，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我不愿缘分，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就不忘青春，就不枉此生，哪怕水里火里一场爱恨，爱不了一生，梦不能成真，也要让痴心随你飞奔。
哎、欸，大爷，多就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刮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甲你讲，做咱这档的吼，刮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
我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喝康隆迪家啦！中油计程车优惠卡，汽油每公升优惠2元，柴油优惠1元，优惠额度从原本的1200调高到1500元，而且介绍其他司机来办卡，双方都可拿100元加油金哦。
还有，持计程车优惠卡到全台66站中油直营快保中心消费，换指定机油套餐可以折200元，换指定轮胎每条折100元，换4条再送4轮定位服务哦。快来办中油计程车优惠卡。
妈，我周末要跟朋友去玩水哦。
你们要去哪里呀？会不会很危险？
放心，我们选的是有救生员跟救生设施的合法泳池。
那就好。如果要去户外玩水，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千万不可以下水哦，也要留意告示牌规范，要穿着牛仔裤，不能跳水，不要在水中嬉闹，才能够确保安全。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小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FM 104.1，生活保健。